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圣诞节马上就到了，先预祝大家圣诞快乐。那圣诞节总是会听到许多关于耶稣降生的故事啊，然后圣诞的音乐包括诗歌哈。那教会在圣诞夜，也就是后天礼拜二晚上啊7:30有一个中英联合的晚崇拜，特别是为耶稣的降生，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敬拜啊。好像那天会下雨哦，希望到了晚上可以好转，不然大家就要提早做好一些准备。那也特别请弟兄姐妹为着当天的讲员 Eric 还有诗班来祷告，因为他们有很繁重的侍奉，然后还要事前还要练习等等。那愿神能够祝福我们当天的聚会，归荣耀给他。教会每年年底会配合着圣诞节的到来，接受圣诞宣教奉献，其中一个是 Latin Moon。 我在最早在担任宣教的理事的时候，曾经查考一下他的资料，有提到说他是一生当中有几个重要的事情都是在12月。首先他是12月12号1840年在 Virginia 出生的，然后他第一次踏足到中国的土地呢，是他参加一次宣教1873年，也就是他33岁的时候，从山东的登州，现在应该是在蓬莱，属于大烟台的地区，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早期他是从事教书，他用教书的方式，在学校教书的方式来做宣教。后来在1885年，他决定到离开教职，然后去更偏远的地方去拓荒。所以1885年他拓荒在12月，那个时候他到的是山东的平度，好像是在现在青岛的这个地区。那一直到在1912年，那时候已经有饥荒临到他所在的这个城市、这个乡村了。那他把自己能够吃的、能够用的都让这些村民来使用，让村民来吃，导致他自己身体变得很不好，必须要后送回美国。那也就在后送的过程当中，他是死在船上，在日本这个神户那边过世的。同样是在12月，而且是在圣诞夜的晚上，12月24号被主接去。那这是他一生的生平。那从此以后美南浸信会也就用他的名字来做这个圣诞宣教的这个奉献，在年底的时候用来支持现在被差派到世界各地的宣教士。那这是一点 Latin Moon 的生平哦。那从去年开始，教会也为 UVM 来奉献，知道在乌干达当地有一些乡村建堂的事工。这张 图片是今年5月底我们一起把弟兄姐妹的奉献能够成为当地教会的祝福，帮他们盖好这个教堂。我们今年奉献了4个教堂给当地的这些肢体，祝福当地的教会。那另外在今年去了也才知道，其实当地的这些有4个家庭华人宣教士家庭，那他们最大的已经有到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了，那需要的花费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的支持呢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明年我们现在在这个接受这样的奉献，明年呢除了建教堂之外主要的这些奉献会用来支持他们的子女的教育经费。我们的华人总是很重视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嘛。那我想透过这个方式，让宣教士们在前线开疆这个拓荒开疆辟土，那我们让他们没有这个后顾之忧，让他们孩子能够有最好的教育资源在那边，那成为他们的祝福。那假如还没有参与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为这个来祷告，也可以按神的感动来支持他们。那今年还有一项更特别的是在年底的圣诞礼物要来支持 Encinada 教会，是透过Church on Pearl Pastor Isau 的介绍呢，我们在今年年底9月下到了 Encinada 去。那这个图画是就是这位 Pastor Hector 他们的，就是他家的前院夏天的时候还是搭帐篷，冬天他们已经有这个有连帐篷都那个四围的帐篷也都搭起来了，这是他最近的照片。那去了之后回来他们有分享说，可以年底他们有外展的机会，假如教会可以 准备一些圣诞礼物，那就可以来用来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就跟团契主席分享之后 ，UCLA 家庭团契本来那个时候在讨论着年底圣诞节要怎么样进行这个交换礼物的这个活动哦，那听到了说，哎，他们那边有需要，于是就跟我表达说，哎，不然他们团契来组织，然后让弟兄姐妹把礼物能够准备好。那本来我们只需要50份礼物哦，昨天问了 Flora， 她说已经超过150份。教会弟兄姐妹非常非常有爱心，非常感谢神，也谢谢大家，无论是在圣诞宣教的奉献，或是在奉献礼物上面，我们都能够摆上我们自己的一份，那也求主来祝福，祝福。好，那今天我要分享信息，这是一些圣诞跟圣诞节有关的一些事工分享。那在今天的正道内容呢，我要从耶稣的三个身份分别讲到，都是圣经的话，他说耶稣是那位女人的后裔，还有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及他是大卫的子孙。我们从这个三个 角度来看看耶稣降生跟我们的关系， 跟我们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圣诞节的节期，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聚集向你献上敬拜，感谢耶稣他为了世人来到我们人世当中，让我们可以亲自领受到神你所预备给我们最好最好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真正属天的平安。求主祝福以下分享话语的时间，帮助我们透过经文更多思想到耶稣降生是完全出于神奇妙的计划以及伟大的恩典。求圣灵引导每个人的心，因着纪念耶稣的降生能够得着激励，被感动，被更新。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们先要看到的是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创世纪第三章14节讲到，耶和华对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这是神向蛇发出的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在今天的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分享到耶稣的诞生就是这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位女人的后裔。那其实在第十五节可以看到讲到的，它是蛇和夏娃之间的对抗。当然我们也可以明白，这代表一切属蛇的，也就是黑暗的权势，那一切作恶的，与神为敌的，受黑暗所捆绑甚至所控制的一方，和另外一边，也就是属神的人，神所造的，神所爱的，愿意受到真光的照耀，并且受到神真理话语的管束的。那 这两方是两股的势力，是完全不同的，要抵挡，是有仗要来打的，彼此是对立，彼此为仇的。那另外呢，要大家注意到十五节后半段讲到的这个女人的后裔。那我们通常乍看之下读过去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假如我们要和人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前阵子才有一个机会跟人讲到，我的爸爸从是在台湾南部人，那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台湾的中部。那讲完爸爸我一定会讲到妈妈，我妈妈呢是云南人，包括我外公外婆都是云南人。那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没有人例外，都是父母亲所生，都是父母的后代。那若是基督徒，我们能够接受圣经的启示的话，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知道，现代的人类就是从人类的始祖，也就是亚当夏娃，神最早设立的这对夫妻创立的这个家庭繁衍的后代或者是后裔。那这是一般我们在向人介绍的时候会这么讲的方法，或者是讲到我们谁是谁谁谁的后代的时候会讲的。那另外从圣经记载在讲到这种家族族谱的时候呢，往往又会读到，哎，谁谁谁是谁谁谁的后裔。那绝大多数都是用 男性的这个名字。举例来看，创世纪五章开始讲到了亚当的家谱，讲到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又生该男等等。虽然说真正生产的是妈妈嘛，是女性啊， 但是圣经都是这样记载的。在历代志上，我们知道历代志一开始前面八九章都是人的名字，在这些家谱里面同样也很少提到女性的名字，假如有提到的话呢，也是会用谁谁谁的妻子或谁谁谁的 儿子或是 儿父和儿媳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边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犹大的儿父他玛，提到了他玛 是女生女性的名字，那表示说这是犹大跟他玛所生的，包括法勒斯拉谢拉等等有五个儿子。另外又讲到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朔巴、拿丹、所罗门等等，这四个人是亚米利的女儿拔书亚，也就是拔示巴。讲到 这四个人是大卫跟拔示巴生的，所以无论是从我们现在的一般的常理，或者是按照圣经记载家谱的方式，要么就会讲到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来的，要么就是只讲到男人的后裔，好比说这边都是讲到男人的名字。那为什么圣经一开始在第三章的时候，第一卷书第三章就让我们看到这么特别，会讲到一个女人的后裔？单单一个女人怎么可能会有后裔？谁不需要从男人、女人而生呢？那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先知以赛亚书就曾经预言到，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关于这个预言，我们在圣经新约福音书第一卷书，也就是马太福音，看到了这个以赛亚的预言应验在玛利亚腹中所怀的胎身上。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圣灵怀的孕？就是说，没有在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子身上，当她没有和男人或是丈夫同房过的这样的一个女人，但是却能够怀孕，因为是神直接透过她自己的能力在玛利亚的子宫里头使她受孕的。经文继续讲到，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因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也是刚刚我们读到的那一段，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虽然说耶稣和所有的人都一样，跟你跟我都一样，是从妈妈的肚子里怀胎，产期到了，然后从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但是耶稣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是，这个他的妈妈也是玛利亚，当时所怀的胎是从单单是从神而来的，是没有经过任何的男人或他的丈夫而来的，是从圣灵亲自承孕的。那透过刚刚的经文，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到那个女人的后裔，以及以赛亚书讲到那个必有童女怀孕，以及现在主在梦中向约瑟所显现的话，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都让我们看到原来在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的第三章，神已经将这样特别的计划，救赎计划透露了给我们，让我们知道。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救赎的计划呢？我们知道创世纪三章的经文之前，之所以神会咒诅像撒旦像蛇讲这些话，那必须追溯到前面第二章第三章的经文。在第二章，神创世之初，神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亚当之后，原本是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让他好好的修理看护看守这神所造的一切的，同时他也吩咐了亚当，说到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 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神所赐给人，在神原本所创造的生命当中，原本只有生没有死，只有生命没有死亡，只有生命的光辉，生命的荣耀，没有死亡那种带给人的恐惧、忧虑、烦恼。但是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把死带到世上，也将罪传递到他们的后代子孙当中，也包括你跟我，我们都是有罪的人。那关于死，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来看的。当然有一种解释，就是 肉体的死亡，原本亚当夏娃受到之后是可以永永远远与神活着的。神告诉亚当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所以假如没有吃的话，他们是不会死的。那当然对于死的另外一种解释，我们就要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来看。那因着罪的缘故，神与人最初最原始的那层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另外一种死。神告诉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也就是在告诉他说，原本你跟我有极其美好的关系，没有任何一点的瑕疵破坏，只要你不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假如你一吃了，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必定遭受到破坏。原本神设计创造人的生命是要他去承载那个属天的祝福，属天的荣耀，但是就好像这个容器已经破口了，破坏了，再也没有办法来承受。那这个都是因为罪的缘故，这是神最早吩咐亚当的话。那神的吩咐带着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带着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你若是吃了就必定死。那人的生命若是没有按着神的吩咐，没有去按着神的心意去好好的活着，那么就是会受到这个死的威胁。我们想要去填满，想要来补充，不但补充装不满，我们还要一段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会耗竭下去，会耗损下去，就是因为罪的关系，就是因为人类始祖吃了这样子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关系。那我们再回到创世纪三章的十五节，在这边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一个福音的雏形。有人说这是最早的福音，因为它帮助人知道人的真实境况，那个属灵的光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破坏掉的，同时也告诉我们那个属恶者的跟属神的人他的最终的结果。其实神早早的就透过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那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世，帮助我们知道他就是神在创世纪的一开始所说的那个女人的后裔，而且这个女人的后裔他能够彻底击碎粉碎那个恶者的头。那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那在这边讲到女人的后裔，不是泛指所有女性的后代，也不是泛指人能够繁衍出来的众多子孙，只有耶稣才是那个女人的后裔。那耶稣的降生是神为了罪人的缘故所预备的。那在这个纪念耶稣降生的时候，让我们彼此提醒，是我们不要轻看罪对我们的影响。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不仅仅是肉体逐渐凋零的那样的光景，也包括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以赛亚书的话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当我们祷告迫切呼求，感觉神没有回应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是不是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是不是我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我们的？即便是已经信主的人，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依然会受到这个罪的影响，所以不得不好好的仔细的在神面前来省察有没有任何的罪是影响到今天仍然影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那么我们不能够轻看。在约翰一书提到很多的提醒，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的，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面。到了第二章，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 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若这样看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离神的心意都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会有可能有软弱，会有可能小信的时候，会有可能犯罪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罪带给我们的影响。既然如此，我们若仍持续让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动攻势，那肯定会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罪能够带来的影响，它不但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还影响我们跟人之间，会造成许许多多的伤害。若是你自己圣灵提醒你觉得最近 被什么事情、缠累羁绊感到不安的，那我们当教会在预备圣诞夜的晚崇拜的同时，你也自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鉴察省察自己的罪，看看过去在这一年当中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神，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你仍然在持续让罪来掌控，而不是让真理来管理你，导致你没有办法得着神完全的同在，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真正的平安。所以就在我们大家很忙碌在预备圣诞晚崇拜的时候，我们为自己祷告，盼望这个圣诞节神能够借着他的能力让你得着真正的平安。另外，我们也不要放弃与罪做持续的征战，因为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虽然当时亚当夏娃确实是受了撒旦的试探，背逆了神，但是神并没有抛弃他们，没有抛弃所谓的那个女人，他还是预备好了救赎的计划，要让人重新回到他的怀抱当中。这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约翰一书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罗马书更是告诉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神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最终会得胜，因为女人的后裔要粉碎撒旦的头。这一切已经从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并且三日后复活得到完全的印证。那为了人类所犯的罪，神因着爱为罪人预备一条出路，不但是一条永生的路，更是一条得胜的道路。那些撒旦、罪恶、黑暗权势没有办法得胜。弟兄姐妹，我们不会被罪轻易给击败。我们要知道，我们加入的不但是一个战争的行列，我们还是加入那个必要得胜的行列。最后，凡是属神的儿女，绝对是站在得胜，而且是高唱凯歌的那一方。那今天信息的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看到耶稣的诞生代表了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得着应验，因为耶稣就是那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关于这点，我们会先从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呼召以及祝福的应许开始讲起。创世纪十二章经文说到，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知道到了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在人类历史当中已经 曾经经历过这个遍满地面的情况，那是在挪亚之前，只是到了挪亚时代，神看到了人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人类经历到了第一次的毁灭，全面性的毁灭，也就是大洪水。那当时只有挪亚一家保存性命。那就在挪亚之后，人类又再次经历到这个遍满地面，而且到了巴别塔的事件，那在创世纪的十章十一章，我们又再次看到人性因着自己的骄傲，想要高举自己的名，所以看到神变乱了人的口音言语，然后使人分散到全地。那就在当时这样的背景之下，神在全地这万族万民当中，单单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一族的一家，而且对他们的呼召带领还有应许，在这个当中很多对话的过程都记录在创世纪里头。那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除了拣选亚伯拉罕之外，也看到要他分别离开本地本族夫家，而且还带着祝福的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地上的万族要如何因着亚伯拉罕而得福呢？在创世纪后面的经文，我们继续看到十七章讲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那这是神为亚伯拉罕改名的地方，他从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那这个意思其实也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那当亚伯拉罕有了神所赐的产业之后，也就是他有自己的儿子，而且是那位应许之子以撒之后，到了创世纪的二十二章。那在这一章的 前半段，我们看到的是神要亚伯拉罕去献上把他最心爱的这个独生子以撒献给神为燔祭的这样的一个经过，这样一个试验。那也就在亚伯拉罕要伸手杀以撒的时候，被神的使者给制止了。在这边的经文是在这个事件之后，讲到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在第十八节，我们再次看到了后裔的这个词，从创世纪十二章三节讲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到今天二十二这边二十二章十八节看到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么我们逐渐看到这位愿意祝福人的神，他要如何透过亚伯拉罕这一家，他的后代，他的后裔，来使万族万邦来得着神应许的祝福。那从新约圣经，无论是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都直接告诉我们这位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透过加拉太书，保罗更是直接指出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这让我们知道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应许使他后代得到祝福的方式，是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将来有一位后裔，也就是基督，他能够来完成的。那一方面我们可以透过圣经关于亚伯拉罕、以撒到雅各，然后以色列整个支派，再从犹大的支派当中，神如何预备那位基督给世人。那另外一方面，今天的我们因着有神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同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信耶稣，你我都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三章七节开始讲到，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个福到底讲的是什么。那不但如此，我们不但可以领受到神的祝福，圣经同样告诉我们，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同样三章十四节讲到，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众人，那意思也就是说，神要给万族万民的祝福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着。这让我们看到神其实是很愿意来祝福人的，因为人毕竟是神亲自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所造的，神对我们的怀的意念总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在他里面有满满的恩典，丰盛的慈爱。今天因着信基督，我们不但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都能够领受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除此之外呢，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你我都还要分享，应当分享亚伯拉罕的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那我们再一次回到创世纪十二章的经文，最早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除了要赐福给他，使他成为大国，叫他的名为大以外，神也同时告诉他，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因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同为后赐，同享祝福，都得着神的应许，领受神的祝福。那所以我们也要将这样的祝福来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恩典流通的管道。我们不是只有单单的只进不出，不有单单的领受，从来不分享。还有两天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今年的圣诞夜晚崇拜，在这段时间 里头，我们不要忘记邀请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之外，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有机会听见耶稣，有机会来认识耶稣。那么你现在心里有没有谁，哪一个朋友，哪一个同事，你认为他很需要知道耶稣是谁，你很盼望他跟我们一样都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祝福？那么我们在这两天为着我们的同事，为着我们的朋友，为着你的邻居，我们邀请他礼拜二晚上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是永远只是那个不断领受神祝福的人，我们一定要将神的祝福扩及到更多的人。那今天第三个部分我要讲的是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这边我们看到耶稣降生代表他是要来执掌王权的。同样我要先从关于大卫后裔的特别之处来讨论。那随着以色列的历史，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接着耶稣亚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然后又经过了士师的时代，最后进入了王国的时期。神先是借着撒母耳高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接着又是交到大卫的手中。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当时背景是大卫有心为神建殿，因为他自己住在宫中皇宫里头，但是他想到神的约柜还在幔子里头，他就有心想要为神建殿。但是神最终借着先知拿单向他是这么说的，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名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名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 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后来这真正的圣殿是在所罗门王的时候被为神建立起来，但是在这边同样也指向那个终极的 圣殿，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要建立起来的这个王国，神的国度。经文继续讲到，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这个让我们看到神跟大卫之间所立的约，他带着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若是从大卫的时代往前看，往历史去追溯，那可以让人想到神曾经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祝福：我要让你的名为大，让你成为大国，并且让你的后裔得福。那从大卫的时代往后看，往将来看，也可以帮助人聚焦定睛在将来那一位大卫的子孙，以及他的后裔，他的子孙所要建立的国度。那这一直也就是旧约以色列人所在期盼的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弥赛亚。在旧约圣经里头，神透过许多的先知来传递这样的观念，提醒着百姓，包括以赛亚九章的经文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若不是神借着自己，也就是耶稣借着降临来成就这个事情，我想没有一个人的名，没有一个人能够建立起来的国度或者是王权可以被坚立并且直到永永远远的。在弥迦书里面，神也应许那位掌权者将出自于伯利恒。经文讲到，伯利恒啊的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除了神向 大卫所立的约，然后借着先知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宣告来预告，那么就在耶稣降生的前后，神也同样继续差派他的使者来向世人宣告。先是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又讲到了大卫，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同时我们也很熟悉的天使对牧羊人报的好信，他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由此可见，耶稣的降生并不是一个突然偶发的事件，神借着圣经让我们可以很仔细地追溯到他的根源，是叫人无法否认的。他能够让人看见，原来这位耶稣的降生是神早早就预备好了的。神要对人类的救赎，在他整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当中，透过耶稣的降世，终于实现了。那当耶稣自己来到人世上之后，从他口中 说出的话语，也再再的告诉我们，他来是要将神的国带到人世间，是要将神的王权带到人的心里面的。就不单单是犹太人而已，也不单单是以色列民族，他来是要为所有的人，他要成为所有人的王，他要成为所有人的神。面对法利赛人的质问的时候，神的国几时来到，那耶稣是这么回答的，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也就是你们的中间。所以耶稣来真正的目的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做王的。 另外，面对比拉多，耶稣也曾经说过，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来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让我们知道，只凡是有真理运行的所在，那就是基督执掌王权的地方。在今年的圣诞节，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位真正昔在永在的君王他的降生。那我们要对基督的王权来重新有所学习，我们要让真正神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公平 公理在我们身上来彰显。我们需要完全的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那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在你跟同事或者同工的相处当中，有没有神真正的平安？是不是我们还是很容易为哪些事情焦躁不安呢？现在在你的心里，是不是还在挂念着哪些世上的事物？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吗？是自己孩子的将来吗？或者是你在工作事业上面的事情？那无论是任何一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把它交在神的手中，让耶稣亲自的来掌管那个部分，那个领域。当我们真正交托的时候，也就是让我们能够得着真正平安的时刻。那让我们找到那样的真平安，然后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回应天使的信息。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让我们为自己祷告，让这份平安就在今年年底这个圣诞的节期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我们所在的社区。那今天我们借着耶稣他是女人的后裔，我们来提醒我们已经得着宝贵的救恩，但是我们要持续跟罪恶来征战，并且最后我们一定可以向罪恶来夸胜，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得胜。那我们同样透过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所有信耶稣的人而言，我们同蒙后赐， 同为后赐，同蒙应许，同得好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要把这样的福分传递分享给更多的人。那最后我们是借着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知道他就是那位基督，是神为世人预备的救主，不但要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神，也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宰。那当我们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圣经说到，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不管你从哪里过来，你过去的背景是如何，很盼望在年底这个圣诞的节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机会让你思考你跟这位神之间的关系。那若是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真心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然后享受他的应许还有他的救恩。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呢，也应当尽快的接受敬礼来归入基督的名下。那我们继续每个主日来分别为圣敬拜神，并且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神所赐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身旁，一起追求成圣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间，借着你在圣经当中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是何等的爱着我们，你想要用尽一切的方式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你还不惜差遣了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使我们得以和你和好。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来归给你，也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圣诞的假期得享那个真实的平安。以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